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言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到愚人有智慧。神啊，帮助我们认清楚你的说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说话藉着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讲的都听的，一同受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士师记的另外一个人物，叫基甸。基甸这个人物就不只是第七章，在第六章已经开始提到这个人物。我今天给个讲题，就是这个人神怎样无造这个人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仆人领袖，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细心看一看。我们讲士师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是神要将以色列人由他为奴之地带入去应许之地。这个就是神怎样藉着摩西的手来到一路带他行走旷野的路，一路最终去到这个终极的应许之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得到的终点。在人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呢？哇，我以前很凄凉啊，被埃及人压制啊，我们呢没啖好吃啊，一日做到黑，做到只狗咁啊。现在不是啦，现在我们入了迦南地了，我们当家作主了，我有自己的葡萄园了，我有自己的牲畜了，可以安居乐业了。这个就是神给他们一些福气。但是同一时间，当这些福气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亦都出现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这些福气呢慢慢慢慢的享受的时候，就会怎样取代了神自己。如果我们读摩西的五经里面的生命记，在摩西他临终的时候来到去一再叮嘱以色列人的一段说话是怎样呢？八章十二节这样讲，他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了，你的金银增添了，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样样都发了，你就什么呀？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就是什么呢？你的神，就是那位将你由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一位。这件事提醒以色列人，很容易将一些他领受到的好处福气慢慢就忘记了神，取代了神。这个就是人追求自己想要的福气。但是从神的角度，神是不是想我们要这些福气呢？不是啊，弟兄姊妹，从神的角度，拯救的目的是要人全心归向神，专一的敬拜，全然顺服在神里面。这个是神拯救的目的来的。如果你读《生命记》上一节，即是八章十一节，神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你不要忘记得我，你不要忘记我讲过每一句说话，提醒你应该怎样跟从我。这个就是神要人专一去敬拜他，侍奉他。所以神拯救最终的目的仍然将人带回去神面前。弟兄姊妹，在人追求的福气里面，和神想我们要的福气呢，其实有差距的。我们人想要什么福气啊？吃得、睡得、健康好。今天你是不是想要这些东西啊？不用忧柴忧米啊，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正是士师记的主题，人喜欢做自己眼中看为啱的事。但是神其实不是要人去学到这件事，神要人学到人最大的福气是有神的同在。因为为什么有神的同在最大福气？因为有神呢，我们有了一切。因为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基甸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到当神去呼召基甸出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要告诉基甸是什么？他说我与你同在。基甸很害怕的，那时他说我与你同在。原来同在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神想你和我得到最大的福气。 由创世纪第一卷书开始写，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将人摆伊甸园里面，耶和华经常同亚当夏娃来到倾偈嘅，直至到成本圣经结束嘅时候，都讲紧神嘅帐幕喺人间，神要与人同住，神要强调佢喜欢同人喺埋一齐。当人可以去到神面前同神喺埋一齐嗰个光景，就系人得到最大嘅满足、最大嘅福气。我哋讲到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嚟到世间嘅时候，就系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嚟就神与我们同在，神好希望同我哋一齐。当神要希望同我哋一齐嘅时候，神必先要无造佢嘅子民，让佢能够得到神嘅丰盛，佢先至明白乜嘢叫做神嘅同在。当我哋去读基甸呢个故仔嘅时候，让我哋去思想到一样嘢咧，就系神去藉着一啲嘅艰难、一啲嘅难处嚟到考验佢嘅子民。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神唔系揾只飞机将佢全部载晒入去迦南地，咩都唔使行啊，即刻入去就安居乐业，冇咁嘅事。神要佢经历到旷野生活，有时又口渴，有时又冇嘢食。原来《生命记》第八章讲出个原因，佢话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唔认识嘅玛拿赐俾你食。佢话使到你知道，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原来神要藉着种种嘅艰难、种种嘅功课，要锻炼嗰个人系完全信靠、完全嚟到去顺服上帝、顺服佢嘅说话。基甸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怎样去将基甸无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领袖。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印了在你的秩序表上，有四点，其实是四个功课，由上帝去呼召基甸的时候，逐一逐一帮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领袖。第一，神先除去他的偶像，让他能够专一敬拜。第二个功课，神要除去他的纪律，不要再靠自己的经验，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学习听从上帝的吩咐去做。第三样东西，神除去他的恐惧，以致他完全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来到去打场的胜仗。最后，神亦都除去个骄傲，学习嚟到谦卑，以致佢能够团结以色列唔同嘅支派嚟到合一，嚟到去打败外敌。让我哋嚟到去逐一嚟到睇。当我哋去睇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又要由第六章开始嚟到讲啦。第六章开始讲一讲个背景系点咧？佢系以色列人又，呢个字好熟啦，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交在基甸、米甸人手里七年，一个不短的时间。究竟以色列人犯了什么事、什么恶事，令到神将他交在米甸人那里呢？简单来讲，你读经文你就会了解到，原来他不单止敬拜耶和华，他还敬拜什么？敬拜巴力，敬拜亚舍拉。巴力是男的神，阿舍拉是女的神，阿舍拉是一个生育的神。他们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巴力，又敬拜阿舍拉，好像大包围，样样都要做这样。这个就弊家伙了。既然是这样的时候，神就要将他交在米甸人里面，他们在米甸人的手里面活在惊恐里面。圣经这样形容六章二节，他说米甸人的势力胜过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呢，就为自己在山上挖穴、挖洞、建营寨。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本来入去迦南地应该起间屋，前面整块菜田很方便的嘛，为什么要住山窿呢？你知道原始人住山窿，没有理由会挖个山窿来住。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怕米甸人，怕他来攻击，最好就躲在山窿里，不要被人看到。特别你种了粮食，你收埋了它，如果被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被人抢晒。情况就好像今天温哥华，你看到有些屋行过的时候，窗口里整晒铁枝。什么原因？ 因为他怕人 break in， 怕人家打烂他玻璃进去，唯有你自己好像坐监那样弄完东西。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惊恐状态里面来到他生活。第二样你看到呢，他生活得非常之艰难的。因为圣经说这些的米甸人呢，其实他是什么人呢？是游牧民族来的。他不是种野的，他是带着他的牛羊牲畜啊、骆驼那些周围去的，就好像蝗虫一样，去到哪里呢就抢到哪里，去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你种的东西呢，种到差不多的时候呢，他就帮你吃完，就是这样了。他说呢，对着他们安营，毁坏那地的出产，直到这个什么，直到这个加撒一带，没有留下牛羊驴，即是有的牲畜都被人抢光了、即是你想找一只牲畜耕下田都没有了，你想拿一只牲畜来喝点奶都没有了，吃点肉都没有了，没有给以色列留下一点的养生。他说呢，因为他们好像蝗虫那么多，毁坏全地。我们温哥华人呢，夏天有些人喜欢做 gardening， 种下东西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某些地方呢，你种完的东西你未收割就有人帮你嚼了。有一种叫做雀仔， 有一个肢体说、我家种的无花果树日日抠住，就来熟了就来熟了，那想着熟呢就摘来吃，谁知道我未摘来吃就怎样，只雀仔帮你嚼了。米甸人就是这样了。有些人呢，就你种的瓜种的菜，他夜晚走来帮你摘鬼晒，你日头呢就看不到你的收成。其实以色列人就面对一幅这样的图画，这样的光景，搵食很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以色列人圣经说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就哀求耶和华。如果用广东话呢，就是他衰到贴地了。衰到贴地的时候呢，冇计啦，冇计就去哀求耶和华。神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呼召一个人出嚟，嗰个人叫基甸。嗱，如果你睇翻圣经第六章，佢咁讲嘅，基甸当其时咧喺个酒榨里边咧打麦子，大家明白打麦子唔应该喺个酒榨，酒榨我嚟做咩啊？摆啲菩提子落去咧踩嚟到去酿酒噶嘛？点解要匿喺个酒榨，匿喺个窿里边咧？因为他怕啲米甸人，如果俾他知道我仲有麦的时候，就大件事，俾他抢埋去就食都冇得食。他要匿匿埋埋嚟到去打麦子啊，阴唔阴功？神就是让以色列人落喺咁嘅光景里面。当神的使者同基甸讲的第一句说话系咩咧？佢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哇！如果我基甸听到呢句说话，唔知系咪翳我咧？大能的勇士，我先惊嗰班米甸人匿埋个窿度。你讲话我大能，其实我就系无能就差唔多。佢耶和华与你同在，呢、这个就系神要俾基甸第一个嘅安慰同埋鼓励。嗱，如果你留意嘅第十六节里面亦都有同一番说话，佢耶和华对他说：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人一样。即是话好似斩瓜切菜咁容易，你就搞掂佢啦。嗱，神要基甸出嚟去拯救以色列人。当然，详细嘅经文长话短说，我哋唔讲啦。因为咧，我哋要睇下基甸顺服啦。基甸终于推唔甩，就接受咗神呢个嘅邀请，嚟到去拯救以色列人。咁跟住落嚟系咩咧？我哋会睇到神要基甸学嘅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好了，你答应了嘛，你愿意做即是带领来到去帮以色列人来到去清除米甸人嘛。我们看到有一样很独特的东西，圣经记载当神和基甸相遇的过程里面，基甸很清楚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是神的显现在他当中的时候，基甸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基甸就在那里给耶和华筑一座什么祭坛，做乜嘢啊？称为耶和华沙龙，即系耶和华平安咁解啊！直到今日，这坛还在亚比以谢族嘅俄弗拉。基甸系属于马拿西嘅支派，系亚比以谢族嘅里面一个人嘅。嗱，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啦：点解基甸要筑座坛嚟到敬拜耶和华咧？简单啲答嘅就，佢根本平时就冇亲近上帝嘅，同唔同意啊？你根本就冇坛去敬拜耶和华，如果有嘅，你使乜捉座坛先？第一个问题你问你自己，巴力祭坛就好多，日日好方便啊，梗有一座喺左紧嚟俾你拜。 我大概可以想象到在当日的以色列人呢，他可能一年一次就是呢上去过节的时候就走去以法莲山地的示罗，那时候会幕还在那里嘛，就是浩浩荡荡去那里拜一次，但其他日子呢冇嘅，冇去揾耶和华，亦都冇求问耶和华，反为最方便系咩？揾巴力啦。咁就系因为咁嘅情况，基甸同神有一个相遇嘅时候，佢知道真神向佢显现，知道真神要呼召佢嚟到拯救以色列人，佢就将个心归俾上帝，佢就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呢座坛佢话直到今日，即系话呢座坛冇拆咗，一路用嚟敬拜耶和华。这件事就提醒你和我一件事，原来反映出士师记里面就算是基甸的属灵光景，当神呼召他，他都不理想，都没有一个恒常亲近上帝的习惯。当上帝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第一样功课他是要帮他除去偶像，除去偶像这个任务就很重要了。在香港呢，如果你留意新闻里面呢，高官问责制嘛，那些高官上场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呢就要消毒，就是什么呢？你知道香港人那些高官通常都很有钱，有钱的人通常有大屋，有大屋就会有什么？有一样叫僭建、如果你醒目的，当人哋揾你去上位嘅时候，你第一件事做咩啊 ？check 晒你啲物业，睇下有边一间咧僭建嘅，整翻好先。如果唔系，就好似个律政司咁大件事，俾人炒咗好耐。弟兄姊妹，同一时亦个道理，上帝要用一个领袖叫佢出嚟带领以色列人嘅时候，佢必须要成为榜样，佢必须要专一敬拜，佢必须要以身作则。神不可以先跟他消毒了，他才可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第一件事，神要给他第一个功课要学的，这个job不容易做。神怎样吩咐他呢？六章二十五节，他拆毁你父亲的祭坛，堪下坛旁的亚舍拉。他说在这坚固的地方上，你要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祭坛，拿第二头牛作燔祭，用你堪下来的亚舍拉作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清楚这段圣经神怎样吩咐基甸去做什么，其实很难做的这件事。你说抌烂的东西有什么那么难做啊？因为他要抌烂他阿爸起那座祭坛。你想想，如果你家有未信主的父母，你今晚神跟你说，听完公牧师讲到回去将他的佛像打毁烂，将他的观音像打毁烂，你估你听日有什么后果呢？其实基甸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他要面对一个挣扎。而这段 经文也都告诉我们，当其时在那里的人做什么？常常去敬拜巴力，巴力旁边有条柱像叫做亚舍拉。他说神说你拆烂他，不单止拆烂他，要起那座坛。那座坛要为谁起？为耶和华起。圣经很有趣，整整齐齐要起一座是正的祭坛来到献祭，还要拿他老豆那只第二只那只七岁的牛来到献祭，还要将亚舍拉不是剁烂他就算，剁烂他要当柴烧。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即是要他彻彻底底拆毁晒偶像，去除偶像的敬拜，然后专心敬拜耶和华。神不是叫他在巴力祭坛隔离起多座啊？大家清不清楚啊？即是神说有他就没有那个巴力的，只可以二择其一，所以一定要他拆了这座才起过座新。咁如果你係基甸，你點做啊？頭先我解釋咗俾你聽啦，好難喎，嗰座爸爸整喺度嘅嘢嚟嘅喎。咁基甸思前想後掙扎完之後，佢都係決定要聽神嘅話。不過佢諗到一個比較兩全其美嘅方法，拆就拆啦，不過唔好光天化日去拆老豆嗰個祭壇啦。就夜晚靜雞雞趁冇人知嘅時候咧，帶住十個人就做咩啊？照住耶和华告诉他的行了。他有没有听神话？有，不过他亦都惊咩啊？惊住咧，好多人会反对他。 但害怕他父家和城里人。他知道拆那旧嘢，拆那个祭坛有什么后果，他很清楚。但他又很清楚要敬拜上帝，要唯独上帝的时候，他唯有选择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就在夜晚做了这件事。当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是哪个为他争战啊？哪个为他承担后果啊？死就死了，拆了，那怎么办呢？他面对的后果，原来神已经为他预备化解的方法，就是藉着他爸爸。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爸爸自己有个祭坛拜巴力的时候，当第二朝发觉巴力祭坛不见了，亚瑟拉不见了，整了个耶和华的祭坛在这里的时候，人就鬼散了，人就周围去查究竟是哪个这么大胆。哦，原来就是约亚斯的仔，即是基甸，就要走去个老豆度，要佢将个仔交出嚟，我哋要将佢杀咗。啊，你知呢个老豆真係好叻喎，呢个老豆唔简单，好有智慧。佢就企出嚟去维护个仔。其实呢成段经文呢由头到尾基甸都冇出过场，冇答过一句说话，全部佢爸爸搞掂晒，挡晒。佢约亚斯就对所有站住攻击佢嘅人讲嘅，你们要为巴力辩护吗？或是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辩护，到早晨就必死亡。他说巴力若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哇，这个老豆好聪明，好有智慧，将他提升到一个神学层次。你们拜巴力嘛，巴力如果是神应该很劲的啦，如果边个拆他，巴力自己会动手，会拆毁那个人的嘛，会对付那个人，使乜你们班人去热心为个神来到伸冤啊？如果巴力是神，神会自己搞定基甸的嘛。就是这样的说话，那些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由于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出了一个的花名，就是什么呢？在这段圣经在第七章再出现的叫耶路巴力，那些人呢就为基甸起了个花名叫耶路巴力。巴力的耶路巴力什么意思呢？他因此当日基甸就被称为耶路巴力，意思就是他拆毁了巴力的祭坛，让巴力与他争辩吧。他爸爸说了一句，谁不满意的呢，你就直接叫巴力来到去追讨我儿子的罪，让巴力与他争辩。这个就是基甸一个新的名字，就是边个先至系神咧？边个先至系真正坐庄？就喺呢度睇到啦。所以第一个基甸要学嘅功课，神要用呢个人嘅时候咧，首先要除去个偶像，让佢嚟到专一敬拜。我哋嚟到思想第一点，仆人领袖嘅质素。耶稣好清楚话俾你同我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点解唔得啊？他说如果你两个的时候，你一是就喜欢这个多一点，喜欢那个少一点，你一是就爱他多一点，爱这个少一点。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以做两头蛇。弟兄姊妹，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清清楚楚，包括你和我在内，都要清楚搞清楚你侍奉着哪个，你敬拜着哪个。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从基甸这个的故事情节里面，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们有没有怕被人指责的时候，我们不敢听神的说话？基甸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挣扎完之后，他还是顺服上帝的说话。又或者我们不要讲到那么极端先，又或者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低我们一些生活习惯，一些坏习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以致我们可以来到按着神的法则来到生活呢？哎呀，回教会好好，敬拜好好，不过我呢要下午才起好身的，对不住啊，你周六崇拜我又来不到啦，星期日崇拜又来不到啦，最好你三点钟整个崇拜，我睡醒的时候就来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恐怕你都几难去敬拜侍奉这个神。神要我们先听他的说话。弟兄姊妹，你心目中有没有偶像？有没有一些东西比神更加重要，让你来到去思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自我中心来到生活，就好像士师记的人一样，各人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我们学到用神为中心来到生活呢？这个是第一点。当神给第一个功课基甸学到了，神又开始给第二个功课 基甸来到学，就是除去己力学习听从。神呼召基甸出来是要他什么？要打败这个米甸人嘛，所以要他预备打仗。其实这班的米甸人不简单的，他不是只是自己一班人，他联合了亚玛力人和东方人一起来到一个平原上高。从前面的经文第六章讲，在耶斯列平原里面来到集结。圣经话形容他们好像蝗虫那么多，他的骆驼无数，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果你看完六七八三章圣经，你知道有多少。第八章十字就是十字开了股，原来敌人的联军加起来有135,000人。好了，要面对这么庞大的军队要跟他开战，基甸也都来到去呼召其他人来到去加入他的军团。六章三十四节这么讲，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第一个跟从他是什么呢？自己有亚比以谢族的人就出来了。跟着他就找些使者去马拿西、亚切、西布伦和拿法他利去招聚，那些四个支派都来了，就是这么多人夹夹埋埋就组织了一个军队来到去抗衡这个米甸的联军。第七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讲，耶路巴力就是基甸，解了什么叫耶路巴力呢？他说和他所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清早起来就在哪里呢？哈律全旁安营，敌军耶斯列平原，因为那里够大，135,000人、以色列的军队在哈律全旁来到安营，米甸营呢就在北边，就是这样。咁以色列人有几多军队啊？数数埋埋咧，喺第七章第三节你加下数咧，就系32,000人。大家识唔识计数啊？我哋睇睇啦。敌军就系135,000，以色列嘅军队咧就系32,000。大家识唔识用个零头减下佢？就算唔计嗰100,000啊，35,000啊，都多过你32,000啦。喺牌面睇，你知道强弱悬殊啊，有冇打啊？其实。作者是诗的作者呢都很幽默，说以色列人集结在什么？在哈律全旁。哈律这个字什么意思？哈律英文就是 tremble， 如果用广东话呢，即是惊到震。他们在惊到震的全那里集合，预备同人打仗。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基甸，你要接了这个差事来到拯救以色列人，你很辛苦聚集了32,000人来到打仗了，话望人哋135,000，蝗虫咁多铺满晒嗰度，你自己都心知不妙啦，都唔知点打，系咪？你正喺度惆怅紧，你正喺度惊紧嘅时候，嗰啲人惊紧嘅时候，神就开始同佢讲嘢啦。神点样吩咐佢呢？耶和华对基甸说：与你在一起嘅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喺你嘅手里，以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要告诉基甸，你很多人、哦、不是说笑、32,000人还说多，人家135,000、哦、即如果我是基甸，听完之后，哇，神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么辛苦才捱到32,000人帮我手，现在你说我多，那多即是怎样呢？神要讲一件事了，他说、现在你要向众民宣告，害怕战略的可以回去离开基甸山。如果我是基甸，听到神要这样跟我讲，我心里面100,000个不愿意，不过他要这样讲，我都要听从了。好了，那我就跟那些军人讲，谁怕的呢？可以不用打。哇，如果我是那些呢，我都走头了，见到人家这么多，你做什么送死呢？那结果呢，就22,000人走，其实多过三分之二的人呢就退台，就不打仗，剩下几多？剩下10,000人。弟兄姊妹，我想你去想一下，你如果做基甸，你要听神话，你去到这个片刻里，你心里面想什么呢？哇，挣不挣扎啊？挣扎啊，怎么办呢？哇，被他现在削了，即是22,000人，都不好意思啊，你叫了人来打仗之后又说，谁不够胆就回家了，谁怕的就走了，是不是很惨啊？真的不容易做这个领袖。好了，这番说话呢都未讲完咗第一个步骤咧，神又要吩咐佢做第二个步骤啊？咩？佢耶话对基甸说：仲系多吓、啊，仲系多。 人还是太多，你要领他们到下到水旁，我要在那里来到试验那些人。他说我会告诉你哪些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那怎样来到试验他呢？就是用这个方法，看公仔就容易。有些人喝水呢，在哈律泉旁呢，就是踎在这里，用个头呢好像只狗那样舐啲水上来喝。有些人呢就呢找两只手捧住啲水来到拨入个口度喝。嗱，咁样嚟到去分别出嚟啦，吓，咁咧神就再喺嗰度细多一次。你谂一谂，如果你基甸会点谂咧？会唔会细完第二次，仲有第三次？会唔会细完第三次，仲有第四次？会唔会细下细下，剩翻我一个咧？你系基甸，你惊唔惊啊？弟兄姊妹，你试下谂下。咁结果神就喺呢度停咗啦。佢话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呢个舔水嘅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人交喺你哋嘅手里边，所有其他人咧都可以翻归，又唔使去咯。即系由10000人又剩翻呢300个。嗱，我哋睇下基甸喺呢个过程一定好挣扎，一定好挣扎。正如我讲，系唔系剩翻一个？神是不是好像将基甸逼到一个走投无路，要将他所有的军队军力来到去拿走了？喂，明明是耶和华灵降在基甸身上的，叫你召集那些人的，现在我叫齐晒人回来，你说多得滞，那又 走了1/3，还说多得滞，走剩多少？由32000人走到剩下300人，其实少过 1%， 1%都没有，咁就打仗少得可憐。如果你係基甸咧，你都驚。不過咧，我有答案嘅，一定唔會剩翻基甸一個，唔會細到。點解啊？如果細剩基甸一個，最後神又藉著基甸打贏嘅時候，你估有咩後果咧？驕傲出現，神藉著我手就打贏曬，所以一個搞掂。神都唔會用一個人去打敗佢。神其實可以唔需要用人，但係神有自己嘅法則嚟到行事。在这件事里面看到神将基甸所倚靠的东西来到拿走了，拿走到一个地步他不倚靠神都没办法。我想问一个问题，去思想一下仆人领袖的质素。当神去吩咐你和你的认知和你的常理 common sense 不 make sense 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你还听不听他讲？真的很认真去问，你试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只是基甸遇过，在耶稣时代五饼二鱼，特别约翰福音很记载清楚，他说那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有5000人在旷野里，耶稣就说腓力，你去预备食物给他们吃。腓力怎么答他？答耶稣说搞错啊，那么多人就算我拿2银出来都买不到。我曾经讲过这个比喻，我说就算今天你有钱，我要喂饱5000人，我叫你即刻去麦当劳买5000个汉堡包，我看他3小时都做不到5000个汉堡包出来，你怎么喂他？好艰难。神耶稣就藉着这个机会告诉人听，交到了门徒将五饼二拿来给我，在神面前一祝福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能够有余。弟兄姊妹，很不 make sense 的东西在神面前就会 make sense，就会有意思。当你跟着去做的时候就什么？彼得第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是怎样？当彼得他夜晚打完鱼，张船在派在岸边的时候，耶稣就说张船借我用，撑开一点点。耶稣讲道，讲完道之后，耶稣跟他讲什么？把船撑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告诉夫子听什么？夫子，我成晚通宵都捉不到一条鱼毛啊，你现在还叫我出去？光天化日哪有鱼啊？不过你是夫子，算啦，那我听你讲出去啦。结果是怎样？网险些而破了，捉到啲鱼吓到他不可以相信。弟兄姊妹，其实在基甸的身上，作为一个领袖，他要学习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他要学习一样东西，听神的吩咐。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属灵生命里面，你跟随神的时候，有没有学习好像基甸那样听从？有没有能够走出你的挣扎，以至你完全信靠信服这个上帝呢？好了，第三个功课了。其实神好像很残忍，你觉不觉得？ 攞完一样又攞第二样，攞完第二样攞第三样。你估神知唔知基甸惊嘅咧？神绝对清楚基甸好惊。就喺佢差唔多要冧嘅时候咧，神就俾粒定心丸佢食啦。所以神系要除去佢个恐惧，让佢真系相信上帝，完全顺服喺上帝个计划里边。我哋睇下点。当他很害怕的时候，神就跟他说，第七章第九节，他当夜耶和华对基甸说，起来下去供应，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他说我将那些米甸军交给你的了，敌军十三万五千交给你的，下去打他吧。哇，带着三百人下去打人。不过神都很怜悯，他知道基甸害怕的。他说第十节，他说如果你害怕一人下去呢，可以带埋你个同胞普拉一起落去睇睇啦。嗱，你留心听下佢哋讲乜，刺探下军营。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咩啊？你只手就坚强啊，你就有胆去攻营啊。神有冇教埋佢点做啊？有喎。咁你去到呢个时刻，你系基甸点啊？哇，都跟咗咁多次啊，几大都要继续信啦。你话落去探营咪探营咯，咁你都知道我惊啦，我咪带埋我个即系同仆落去睇咯。结果系点咧？结果梗系基甸终于明白咗啦。基甸到咗嗰度就听到有一个人同另外一个咧发咗个梦，就话俾个同伴听啦。佢话我发咗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咧滚喺米甸营中，佢到咗帐幕，帐幕就撞到啦，帐幕就翻转。朝上了，嗱呢个梦即刻咧就个同伴可以解咗咯。你唔系别的，这是以色列人约亚斯个仔基甸嘅刀，神已经把米甸同埋全营交喺佢手里边。第一样嘢，留心呢个梦，好多人咧就睇错咗。佢话发梦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大麦饼，系大麦做个饼，唔系嗰个饼好似好大嘅麦饼，搞唔搞清楚啊？有啲人以为好似个货柜车嘅车辘咁样碌落去，拱冧咗个形，唔系咁，系一个大麦做个饼，嗱好细嘅啫，好细嘅饼咧就碌烂个形，啊人哋搭嗰啲形幕，嗱搞唔搞清楚啊？嗱，意思即系话咩咧？大麦。当时要食用大麦做的饼，即是说穷得很交关，你小麦都没有，即是说形容着以色列人来的。他们米甸人一听这个故事就知道大麦饼就代表基甸，是不是代表以色列人？帐幕就是他自己，因为游牧民族是搭帐幕。他说这个大麦做的饼碌碌下那么小个，会碌落个形，令到人的形反转的，我给个保龄球都打不冧人家。但是他的那个梦就告诉你，一个大麦做的饼可以碌冧个形，那个形可以反转。而那个解梦那个又很厉害的，即刻告诉你不是第二样东西来的，一定是基甸的刀，因为神已经将米甸和全营交在他手里面。大家你读完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呢？不知道你原来呢，神老祖已经计划了，安排了一切。原来其实米甸人的情报都很准的，他们老祖知道呢基甸是一个什么人来的，老祖知道他是约亚斯的儿子，其实有大家都有探子有情报 check 过了你的东西，而是 check 完之后他们还害怕过基甸、啊、这件事真的很神奇、啊、原来基甸发觉一件事呢，我们以为我们很害怕来打他三百人，原来呢他发觉敌人还害怕、啊、基甸听完这个梦的叙述和梦的讲解，他第一件事做什么？敬拜神，嗱呢度好重要。开翻个原点嗰度，佢除咗偶像，全心敬拜，专心敬拜。佢喺呢个一刹那，佢敬拜神，圣经话。然后就翻翻以色列人啦，就话咩？而家可以打啦，起来，因为咩？佢自己讲嘅，耶和华已经把米甸嘅军队交在你们手里，同佢班三百个战士一齐讲，嗱，神已经将佢交咗俾我哋，我一齐喐手。嗱，开头神叫喐手嗰时，佢仲惊噶嘛，所以神话你唔使惊啊，你落去睇完先啊，睇完先上嚟讲。而家睇完啦，仲惊唔惊啊？除去恐惧，全然顺服。神要俾你同我睇到一样嘢，当你全然倚靠佢，你冇嘢值得惊。弟兄姊妹，思想一下仆人领袖嘅质素啊，点样去除去惧怕呢？其实第一样嘢。 我们首先要校正我们平安的焦点。我们知道什么原因令我们失去平安。公牧师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一些例子我要预备的了。我 long weekend 未过完，屋企就夜晚十二点钟爆水喉，哇，间屋企几乎水浸，我不知点算，半夜三更不知点找人来整。好彩闩了个大掣之后呢，水就退了，感谢主，现在还要安排人来整。long weekend 未过完，师母的车就被人 hit and run， 又几乎搞到没车渣，咁又另一单。咁我知道师母跟我讲，佢话专心预备讲道啦，唔好俾啲嘢嚟到去骚扰啦。咁我都觉得系撒旦嘅功夫咧，就系想我冇平安，想我咧能够去唔能够专心去侍奉。我就将嗰啲嘢摆低，我话嗰啲嘢唔系属于我，间屋系属于上帝噶嘛，架车都系属于上帝噶嘛。既然系属于上帝嘅，我使乜担心咧？我应该学习，好似呢度讲，第一将个焦点校正翻喺神度，回到神嘅怀抱里边，你要呼求上帝。你依靠上帝，跟上帝说，神啊，这件事不是属于我的，我将个主权交回给你，你全然服。神，你喜欢怎样就怎样，间屋是你的嘛，你喜欢拆了它就拆了它，架车是你的嘛，你喜欢被人拿走就拿走，总之我做了我本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怎样克服你和我心中的恐惧？你记不记得每一个人到了每一个阶段啊，医生就叫你验验嘢，睇完医生然后写字，嗱，你听日要去验咩，后日要验咩，怀疑你有个乜瘤，你会心里面第一件事咩啊？冇平安系嘛？点解人会冇平安？因为我唔知道后果啊嘛。最怕真系生 cancer 嘅时候，哇！听过啲咁多人讲啊，啲化疗啊、电疗啊、乜疗乜疗，好惊噶嘛，好惊受痛苦。其实每个人都惊，或者系当我哋有啲灾祸临到我哋，我哋财产会忽然间损失，我哋都会惊，甚至我哋都成日挂住我哋儿女，都会惊。有句说话就是养儿一百岁叫做什么，下句长忧九十九，其实什么意思？我们挂我们仔女挂到一世。我都讲过一个道理，当我仔好夜都回不到家，当我什么的时候，我都跟神讲，我神啊，这个仔我已经是奉献了给你，神啊，他是属于你的，我没本事24小时看顾他，你才是24小时看顾那位，我将他交回给你，你是负责，我就可以上床睡觉，我就睡得很安乐，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本事可以保护他，唯有上帝才做到那样东西。你和我的生命，你和我的财产，你和我的仔女，一切一切我们可关注会令到我们失去平安的东西，其实最重要，我们将个主权给回神的时候，就好像基甸那样，神你说打就打吧，我不知道300个人怎么打，实死的嘛，你说打就打吧，帮我知道你搞定，神说拆祭坛，拆阿爸的祭坛，哇，你真的有没有搞错？神说好啊，我拆了，拆了之后神又帮他搞定。我想你明白一个道理，当你做一个神的仆人，你清楚神要你行那条路的时候，你就要清清楚楚将个主权交给他，学习全然顺服。最后一样东西的功课，哇，基甸出手去打仗，神就没有教他怎么打仗，他很简单的，叫那300个人分三队，大家拿着角，拿着火把，拿着瓶，拿着那些火把，去到那里呢就剥烂个瓶，制造响声，就吹角，就很简单了，就不用打的，就这样吹下角，拿着火把去养下养下，那些人就自相残杀，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神已经将那些军队交在他手，他不是真的要肉搏战，300人其实是一个心理战。基甸这样说，他说当他翻翻上去嗰时候，他再读翻呢句：起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米甸嘅军队交喺你哋嘅手里边。意思即系咩啊？其实他好清楚，神交俾佢嘅军队系亦都交俾成个团队去打呢场仗，交在你们手里。意思即系话，基甸好清楚，唔系佢一个人可以做到嘅嘢，系呢300个一齐去打嗰样嘢。来到神藉着他们来到去拯救整个民族。我们去看看7:18怎么说，他说我和所有和我与我在一起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即是其他的队伍也要在什么全营的四周吹角。那三队呢要怎么合作，好像诗班，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起音，大家一起收音，是不是要一起一致这样来做做，那呢就结果怎么，结果就成事。喊叫的内容是什么呢？新译本译法，他说为耶和华，为基甸。从他喊叫的内容来看呢， 基甸是将上帝放在第一位，为耶和华，然后才为基甸。他作为一个带领者，他学习谦卑来到去打这场仗。弟兄姊妹，打不打得赢呢？打得赢。基甸呢就走去找援兵。基甸他知道还有很多米甸人走散了，走甩了，他就去派使者去以法莲山地，叫他们来帮手，请你来到去帮手去追赶米甸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这个伯巴拉，邀请其他支派来帮忙。他没有自己霸晒那些功劳，他就做着这件事。但是都不好彩，因为去到第八章头那几节里面有这样的插曲。原来呢，以色列的支派呢都不是很和睦的。咁大概俾我推測到、解釋到點解最初基甸唔嗌以法蓮支派咧？因為其實咧，米甸人打嗰忽咧冇影響佢哋嘅，以法蓮人住喺山地。好啦，到而家呢個時候咧，即係打到七七八八嘅時候咧，就揾佢嚟幫手，叫佢咧嚟到把守個渡口，嚟到幫一把。咁但係以法蓮打完呢個仗之後，佢開唔開心啊？唔開心啊！聖經話，以法蓮人對基甸說：你去與米甸人爭戰嘅時候，沒有召我們同去，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呢？他們就與他激烈地爭辯起來，嗌起交上。做咩一開始你唔預我嗰份去打交啊？其實你諗唔諗到點解啊？喂，開始嘅時候打交都好驚咯，大家係咪？咁點解唔預佢咧？其实他们在争着什么？可能在争着的是名分。如果一开始打的时候，功劳在哪里？可能在以法莲人那里嘛。如果一开始打的时候打晒他们，你知道很多家当、牛羊、牲畜、骆驼，还有金银珠宝在那里嘛，即是说很多老物的。其实这个争拗是牵涉到名分和利益之争。基甸他怎样处理这个内部矛盾呢？其实仗未打完，还有些人走掉了要追的。基甸很谦卑的来到去回应他。第二节，他基甸怎样说呢？他说，我所行的怎比得上你们呢？他说什么？我怎么跟你比啊？以法莲大支派来的，我们这些阿比以谢族这些这样的小的支派来的，你以法莲人拾取剩下的葡萄比我们阿比尔族收集的葡萄还好。什么意思啊？即是我们阿比尔谢族啊，在丰收时候啊，去在树上面摘那些葡萄啊，都不够你以法莲族过了丰收之后在地下摘那些葡萄那么多啦，即是说你劲过我好多啦。这个第一个基甸很谦卑的回应。第二句怎样回应啊？他说，神已经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就是俄纳和西尔伯，交在你们手里面，我所行的怎能与你相比呢？基甸说，我杀的那些是鱼仔虾毛来的，虽然我杀的那些可能人多一点，但是你杀了两个基米甸的首领，你不是更厉害？即是两句说话都是欣赏他。我们看到处理这个这样的情况里面，基甸是学到谦卑，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没有邀功，他按照箴言的做法就是回答柔和，使怒气来到消退。他为了合一的时候，他没有跟他大大的争辩，放下身段，因为基甸还要留下气，追赶走了过去约旦河另外那边那两个米甸的王。这件事反映出基甸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反映出他有团队精神，他不会为了自己那个骄傲，为了自己啖气来到呢反面，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不合一的时候做不到这个的神的拯救。弟兄姊妹，思想一下仆人团队最后一个质素，就是团队精神要学谦卑。提后二章的二十四节这么说，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他教导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是怎样？不要争竞，要温温和和待众人。我们大家要彼此推让，彼此恭敬，彼此尊重，以致我们才可以合一来到侍奉。腓立比书同样保罗也提我们，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只有谦卑我们才可以同人夹到你，只有谦卑我们才可以大家去求同存异，为了神唯一的目标来到一起的奋斗。弟兄姊妹，来到最后总结了，有四样功课来到神帮助无造基甸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领袖。第一，神要他除去偶像，专一的敬拜。第二，神要他除去的纪律，没有了那些兵了，学习听从神的说话。第三，神除去的恐惧，让他可以全然的信服。第四，神除去的骄傲，等他学习谦卑，发挥他团队的精神。弟兄姊妹，你和我思想在基甸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怎样成为主的仆人领袖呢？弟兄姊妹，你说我不是领袖来的，不要这么说，你在家里面，你是父母亲，你就是一个领袖。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是团长，你可能是查经组长，你可能是小组组长。我们总有一些领导的角色在不同的层面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些的仆人领袖的质素，以致我们能够有生命来到见证神。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感谢你。我们看到神你怎样拯救人，你不是只是拯救人的肉体的需要，你更加要让人来到去全心敬拜，全心归向你，全然的顺服你，以致我们可以享受到你的丰盛，以致我们享受到你的同在。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可以学习除去我们自我，叫我们来到去克服我们的软弱，来到专心跟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